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这个别境的实现。我们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佛性本来就属于如来法性的一部分。那么因为我们信觉必明，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一个产生的这个一切有情众生，但是妄为明觉，马上只要一有生命的时候，马上就执着在这一个生命的这个我里头。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啊，在神经科学上研究很清楚的啊，就是我们的脑子有一个地方，它执着我们的我，执着的蛮厉害的，那就是在我们的感情跟情绪的中枢，跟我们的前额脑皮质这一个。以前给各位讲过说，你的资讯处理中心总经理办公室这个地方中间有一条非常这个大的一个 cable， 但是这个 cable 的中间站它叫扣带回，这扣的前扣带回这个地方就是我执的地方，也就是第七识的地方。那一旦有了它，我们所有的资讯所有的东西通通都会把它凝聚成为我，所以你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不甘不甘，我欢喜，通通都有。啊，一旦有我了以后，不要说什么，你只要讲话稍微大声一点，我就不爽，是不是这样？哎，你只要讲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我，我也不爽。为什么？你怎么对眼睛都连看一下都不看呢？会不会这样子呢？所以这个我一开始有了以后，就产生各种不同的境界。你所看到的东西，这些资讯，一旦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它就形成了很多的境界。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别的别境。你所面对的人生，每天都是一个别境。你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叫别境。就拿你今天外面下着雨，如果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伞，你在那里张罗那把伞，这件事情也叫别境，都是你所碰到的境界。这个境界你有可能觉得很懊悔，今天为什么没有带伞，你也可能觉得很温馨，你的同事说我还有一把伞可以借给你，都叫别境。可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别境里头，必须转这个别境，实现这个别境，变成法喜，变成实现，变成慈悲喜舍，然后回转到我们的佛性里头去，这叫做转世成智。修行的最根本的一个课题，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我们上个星期给他讲这个最根本的部分，我们有好多我们同修们呢，那么各位菩萨们呢，都会跟我反映说，老师，我今天听到的，我才感觉到我在受修行里头我真的受用，而且我才现在才知道，我本来就是用我自己有的这个来修行。你去看观世音菩萨的啊，千手观音，这没为什么要千手观音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是千手观音呢？他对每一个人伸出适合于引导他的那只手来帮助他，因为每一个都是别境，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根性因缘里头，在那里去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都在那个人去成就，而且那么在那个地方产生他的方便力跟创意啊，那么形成他的菩萨的大愿啊，然后在那里慢慢发展了我们觉得又如佛实力的那种力量，那么这个真正回到那个如来法性，那再过去就叫等觉啊。 所以有妙觉有等觉的，到了实地菩萨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妙觉的，所以妙觉等觉菩萨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前进中修行，而不是放弃自己的有的东西，然后别的都到别的有的东西来修行。当然我们是用我们手上有的这个资粮慢慢的去延伸，慢慢的去成长，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面对着我们这情境的变化，一点一点的从最初的欢喜地啊，一直到最后的法缘地。所以你一开始你能够接纳你自己这个欢喜，就叫做欢喜地啊，而最后完全转世成住的那个叫法缘地啊。所以事情很清，很明白，佛法里头的一些东西，只要我们真正弄懂它，要活用它，我们修行起来就比较能得力。修行起来，我们所得到的所谓信解行证正的部分，就比较容易有心得。那么，所以以前我也给大家谈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情境就像他所遭遇的一样，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啊，但是你却可以选择什么？可以选择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为什么？可是你的态度跟价值观必须从你的遭遇那个地方，要面对你的现实，要切实面对它，你才能够找出你那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没有两个人他的整个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别人，你也不要期待别人会变成跟你一样。所以如果你能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跟家人相处也会祥和的很多。你知道他就是个性就是这样吞吞吐吐的，我了解他，他就是个性急一点，就这样。他就是比较什么事情比较这个热心一点，直肠子一点。他这个人就是比较周到一点啊，比较谨慎一点，所以话讲多一点。你能了解，每个人都有用。一个家庭里不能够只有那个很热心一直往前冲的那个人就可以，他也需要一个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人才行。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也是各种人组合起来的，它不是只有一种人组合起来的，所以都可以成就菩萨才对的啊。那么谈到这里，上个星期就给大家讲说，那什么叫做别境？那别境有五，是不是？欲、圣解、念、定、慧。唯识家把它这么样清楚的把它分成这几个因素，就是让我们在实践、实行、修行，或者在生活与工作里头，我们可以很明白、很清楚，可以真正去这个行动，真正有做的那个方法，这个方法很具体，能据以当作我们生活的一种参考或准绳。那所以这就是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那首先我们来谈谈欲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欲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讲说无欲则刚吗？那为什么这个欲什么意思呢？不，同样一个欲，那个欲底下如果加一个心的话，那叫有为法。那个欲哈，有了那个欲的话会很麻烦。但是人生必须要有什么？有我们应该有的目标，有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方向啊，有我们人生应该去走的那条路，那就是我们的欲。所以没有两个人的欲会是一样的啊。那个国民小学的小学生，你给他作文说我的志向啊，或者是我的志愿啊，有的人想要当警察，有的人要当士兵，有的人要当总统，有人要做生意，每一个人写一个，但是他凭想象哦。但是每一个人有他的遗传的因子，有他环境的因素，有了他种种各种变化，但是他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他的人生的目标 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如我刚刚所说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的遭遇，你自己的那个根性因缘，你很难选择，不可能选择，但是你确实可以选择啊，你自己人生的一条路，那个方向，而且要去选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有的这些东西去选，所以有一个方向。所以在我看来，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缘，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造化，他选择不同的行业也是很自然的。但是选择了，必须是符合他的，然后好好的去行动，他就会欢喜。选择自己想要做的，就心甘情愿，那是欲。所以欲有长期的自己人生的目标，有忠诚的人生的生涯规划，有进程的人生应该要去行动的东西，但是也有当天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如果没有把今天啊，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你要来这里一起在这里进修佛法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没有把它放在你今天的那个目标里头，那么你来听几次以后，你可能就不会继续。但是你觉得我要这件事情，我要去做，而且就我的忠诚计划，我要把它列进来，在我礼拜五的这个生活的行动里头，我要把它列进来，这就是欲，这就是我应该去行动的目标，它也就是我充满的希望的来源。人有那个目标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地方也可以解释到大圣跟小圣的不同。小圣就是我自己可以解脱，我可以涅槃，我只是我自己涅槃，这是小圣。大圣呢，是我知道我必须来有生之年，我必须再用这个生命去创造慈悲，去给跟别人一起分享欢喜跟喜乐幸福，也啊创造自己的喜乐跟幸福。但是我在创造这一件事情上，我努力的去做，可是做完了我就会放下，我并没有勤懒。这件事情好难好难呢。勤懒这件事情就是做完了以后都要告诉人家，结果我走，你知不知道？跟不上，啊，你都有勤懒了呢哈，啊，还有大家该鼓掌算了，以后明仔我做较济济，啊，那今天没有人鼓掌，我做少一点，啊，这叫勤懒，就会被绑住的。我们有长重这个东西啊，叫做长了，有了这个勤懒的时候，我们叫长了尾巴。所以过去呢，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个牦牛爱尾，就是那个牛一喜欢那个尾巴哈。然后呢，那个头就一直去追它的尾巴，它自己就一直在那里转，它不能够真正的往前走，真正的去走出它的路来，它只能够绕自己绕圈圈。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啊，先帮炖汤，后边还生一个尾就对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讲说这个佛陀以前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啊，讲牦牛爱尾哈。爱那个尾巴哈，它的尾巴大概大家就勤染了有这个尾巴啊，就一直在那样转，就转不出来了。以后想要回到这个极乐世界，就会觉得如来法界就看不出来了，就整天都在那里转了。你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决心呢，稍稍想一想就知道，我们好好去发展事业，好好过人生，这是应该的。但是千万不要我做这些东西以后，然后就勤懒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那就不叫做大圣菩萨了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生的远程的那一个目标，也需要一种生活的目标，乃至于一天都需要目标啊。所以以前我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解释这个人需要一个目标，需要一个意义，需要一个价值在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说 这个在我们这个心理学里头，尤其是在这个精神医学里头哈，有一种这个我们心理上的一种障碍哈，叫做礼拜天的神经质，叫 Sunday neurosis 啊，叫做礼拜天的神经质。它的意思是，光是一天礼拜天，你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先有一个准备要做什么，那一天就会产生神经质。你相信吗？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无聊的时候最容易做出不可收拾的事情出来，会不会呢？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人没有一个发展出一个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限动嘞，安尼就惊，就是因为它是空的。礼拜天的神经质，在心理学里头，啊，那是差不多1970年代的时候提出来的，啊，它叫 Sunday neurosis 这个观念，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还不是周休二日的时候，那礼拜六中午就开始休息，然后礼拜天那天呢，有的人呢就很开心的啊，那今天没事了，所以呢，这个一睡呢就睡到了中午才醒过来，啊，就是醒来也在床上赖着，然后再继续睡觉，睡到12中午，然后再早午餐一起吃，吃完了以后呢也没什么事情，报纸看一看，啊，他，啊，这个，或者是开个电视看一看，没什么事情，好吧，再休息吧，又去睡觉。结果一睡呢，睡了3、4点或4、5点起来了，这下睡不着了，就起来了，好吧？那睡了一整天没事，去哪里呢？去找个乐子乐一乐吧。结果一找这乐子去乐一乐以后，一乐就这个乐不思蜀了，乐而忘返了，一搞就搞到哪一天晚上，啊，都到了很晚了，深夜了，然后还不想回家，最后终于回家了。回家以后一睡，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可是不起来又不行，所以眼睛红红的就跑去上班，那精神又不济，这个叫做礼拜天的神经质，它会影响到礼拜一就是了。可是你现在来看看哈，这些青少年在学校的这些哈，青少年乃至于大学的学生，他哈晚上呢，那么这个上网哈，然后也是忘掉了下来哈，整个晚上都在网络上哈，然后第二天的目标没有了，所以他跟着下去了，那个叫做网络上的神经质，那个就很容易产生，所以网络成瘾或啊这个网络啊。那么这个沉迷比成瘾呢，是已经到最后变成有瘾头了，他啊就不只是沉迷而已了，他有瘾头，他只要不上网啊，还全身不舒服的，还感觉到自己好像会有病一样的，那个神经质就越来越重了。所以在心理学里头，美国有做过一个调查，这是也是差不多几年前我看的资料。他说啊，每一个人平均起来，一个人就是这个在一年当中啊，那么这个会出现这个精神性的一种症状。或啊，这个精神症候的这种比例呢，啊，每一个人呢，一年里头有一次的这样子的比，至少有一次的比例有23%。但是至于他心情上不太好的还不太算，然后我常常觉得不快乐，但还不算。那至于说另外一种，就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有种种的压力。我的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导致了我健康的受损，健康的受创，生活品质的下降，那这种事情就比比皆是了。但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来自于人他没有找到了他应该要做的正确的方向的目标以后，他所产生的这种犹疑啊， 然后这个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然后这个左冲右撞，他进入了这个导致了这个整个精神生活上的一种低落的现象。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一个人需要一个目标，但是一个人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做得成功，我做得感觉到比较有做得比较顺，我会越来越看出我的目标，我该做什么。其实经营事业也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你去看儿童青少年他在学校里头的表现，大体上也是这个样子。他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他在成功经验里头比较容易找到那个目标。一个人做事情做得顺了以后，也容易在那个事情里头找到他新的目标往前走。因为这种东西呢，那他的信心使他主动性比较好，他开始在找新的目标。他有新的目标以后，他越做会觉得越肯愿意投入其中啊。那么我们的生活里头，我调试的还不错，我觉得蛮有法喜的，我也比较容易在我的法喜里头找到更多好的生活的一些观念，让我知道应该怎么样，我的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我怎么来生活会觉得比较好，也会容易找到这些东西。所以在成功的经验里头，要找到那个这个往前走的目标，找到那个意义或找到那个希望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我们顺利的部分固然很好，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跑不了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在逆境里头，在不如意的事情里头，我们也就是失败的经验里头，我们会怎么样呢？要找到那个目标真不容易的。有一天有个女生，她来跟我讲，她跟我谈，她好难过。她跟我说，她跟她的男朋友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彼此之间也都还蛮好。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哦，她告诉我了，她是同一个教会的。我说很好，可是有一天，他跟另外一位小姐却好起来了。他好像脚踏两条船，然后最后我发觉他疏远了我，我就更难过了。我现在突然间我陷入了那种茫然的、没有目标的生活，没有目标的那种状况。我连我工作的那样子的一个去工作的这种啊这个精神呢都打不起来。他跟我谈了，我就听了。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必须用圣经来回应他才可以。我看到他的情形，我就多问一点，让他多发表一点，多倾吐一点，把这些东西倾吐的他障碍比较少了。然后我跟他说，我是小姐，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真好，你从小就信仰基督徒，可是我要跟你讲一段话。我说神，也就是上帝，你所信仰的神叫上帝，他在天上看到一个秀外慧中的小姐，他身边跟着他的那个男生并不适合他，神垂恩于他，所以他差遣了另外一个人把他带走了。这个话对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非常他非常能够接受的东西。他听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愣了一下， 我说老师跟你讲的是真的。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他是感恩之情，要感那个神的恩。我说你有在感恩吧？他说有。那么你就用感恩的心在这个地方发现这个意义跟价值，你就能承担这件事情。就是那一天，他从很茫然的受创很大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困扰里头，他站起来了。他要走的时候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很像老师，你很像我的牧师。是啊，你他一定要在这里找到这个才行呢。有一天有一个人，这是一个男生，男士，他跟我讲，他说有一天我发飙了，我的太太多念我几句，我发飙了，我那天也喝了酒，我发飙了，然后我不止发了脾气，我还动手打了我太太，然后我太太回娘家去了。我说有没有小孩啊？他说啊，肚子里头有小孩，所以我现在想要回去带他，他不跟我回来。我说那当然，你一带他他就回来，那好不容易再鼓励你以后再打他，你再去带他一样啊，哪那么容易的，你都表示一点，而且你愿意改掉这种坏脾气才可以啊。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讲你现在很苦恼，你的夫人肚子里的有小孩，你打了他，这是一巴掌打两个人。